节目开始之前呢，托付两句，如果您觉得我讲的东西还有点意思，别忘了收藏这个专辑，无论是哪个平台。另外呢，请允许我做个广告，尬聊财经的节目可以抢先听了。如果您本期节目的内容听完了没过瘾，而下期还没有更新，就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四品带刀护士”，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抢先听”就可以了。特别提醒一下，抢先听是要付费的啊，具体怎么付费呢？大家到微信公众号看就行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正片内容。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尬聊财经，我是四品带刀护士。开篇的这段音乐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我估计啊，大部分人听到这段音乐就知道了我们本系列的主题。没错，这就是冷战。不过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段叫做苏维埃进行曲，本身呢并非是苏联时期的作品，而是在2009年美国 EA 公司的游戏《红色警戒3》的主题曲。而且这曲子的三个作者蒂姆·韦恩还有弗兰克·克莱帕基是美国人，另外一个詹姆斯·汉尼根则是来自于英国。虽然这三位艺术家都是来自于西方世界，都不是苏联人，也都不是俄罗斯人，但是呢，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段音乐的喜爱，因为听到它的时候，起码我啊，就会不自觉地想到了冷战，想到了苏联。那么好，下面我们就来讲讲冷战。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给冷战下个定义啊。冷战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及其盟国，就是所谓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除热战以外的全方位对抗。或者说呢，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相互扩张和压制。一般认为啊，冷战始于1947年美国提出的杜鲁门主义，结束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那么什么是杜鲁门主义呢？这是在希腊内战期间，杜鲁门呢，在1947年的3月12号发表了国情咨文，其中提到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势力征服之意图，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他们。杜鲁门还认为极端主义裹挟自由人民，形成对于国际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他要求国会为援助土耳其和希腊政府拨款4亿美元，防止当地落入共产党手中。一般认为呢，这就是杜鲁门主义正式形成的起点，同时呢，也是冷战的起点。那杜鲁门主义的本质啊，其实就是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援助反共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什么制度，是君主专制也好，是独裁也好，还是民主制度也好，无所谓，就是要反共，并且呢，同时还要建立起一套针对苏联的全球军事联盟，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刚才我说了，杜鲁门主义的本质是美国在全世界援助反共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不是民主制度。但是杜鲁门的国情咨文当中却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人民的。这个呢，显然就是美式的双标。这方面呢，我们就不多解释了。接着说啊，当然了，也有人说冷战是始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因为它的时间更早，是在1946年的3月。而刚才说的杜鲁门主义呢，是1947年的3月。那这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是怎么回事呢？是1946年3月，丘吉尔受邀访美期间，在密苏里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从波罗的海边的石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迪利亚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的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城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的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的为莫斯科所控制。这里解释两句啊，所谓的波罗的海边的石切青，这是指的波兰的一个城市，而亚德里亚海边的迪利亚斯特，迪利亚斯特呢是意大利一个边境小城。好，解释完了，刚才说的这段呢，就是丘吉尔演讲的最重要的内容。但问题是啊，这个时候的丘吉尔他不是英国首相，所以这次演讲只能代表他个人，而不能代表英国。其实呢，即便是丘吉尔当年是英国首相，我认为也不能说冷战发端于铁幕演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冷战是二战后美苏为主导的对抗，英国呢虽然是大国，也是五常之一，但当时的英国还有那个实力吗？他也就只能躲在美国的屁股后面煽风点火而已。所以啊，更准确的说，铁幕演说只能算是冷战的前奏。可能呢有人会有疑问啊，为什么丘吉尔要煽风点火呢？那用斯大林的一句话来解释就可以了。他曾经在1946年说过，由于资本主义对财富分配的不平均，资本主义国家很可能相互开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斯大林的意思就是说，英法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到40年代末依旧存在。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争夺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这些殖民地是在英法手中，但是并不在美国手中，所以他们之间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当然了，斯大林这个思维呢，其实停留在一战啊。毕竟这会儿是1946年，后面发生了什么，斯大林当时还不清楚啊。但是无论如何，斯大林有一点是没有说错的，战后的美国是异常强大，他是绝不能允许英法再次崛起。而英法呢，当然是不想跟美国做敌人了，但是呢，矛盾确实又存在，那怎么办呢？那就找对立面，这就是苏联。有了更大的威胁在前，为了拉拢盟友，美国就必须对英法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样的话，大英帝国才有重新崛起的可能。当然了，这只是可能而已，因为美国还有更高明的手段来对付英法。什么呀？这就是民族自决，发动殖民地的人民自己站起来跟传统的欧洲殖民帝国斗争，而不是美国去抢那些殖民地。在这一点上，美苏是有相当默契的。可问题是，美苏之间既然有这样的默契，为什么还会发生冷战呢？最简单的回答，随着二战的结束，曾经的世界强国纳粹德国和日本战败，英国被打残，那至于法国呢？法国是战胜国吗？严格的讲呢，只能算半个。总之，一场世界大战，我们的这个地球上就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了，美国和苏联。而且这两个国家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那这就注定了双方必然存在巨大的矛盾和相互的敌视，甚至可能需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呢，由于两国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如果直接上手对殴的话，很容易升级为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战争。因此热战就不再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可选项。那热战打不起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打冷战。所以啊，冷战这个名称就是来自于双方从未正式交战的这一特点。这么说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核武器只是不打热战的理由，但不是打冷战的借口。为什么一定要打冷战呢？和平相处它不香吗？美苏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确实完全不同，但二战打得那么热闹，美苏不也在一条船上混吗？换句话说，美国和苏联完全可以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非要搞对抗呢？其实呢，关于冷战的起因一直存在三种说法。第一呢，说是苏联挑起的，这是美国人赖苏联在东欧的扩张，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东欧各国是被苏联控制了，这些国家呢是从二战前的君主制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威胁到了西方世界的安全，所以他们说冷战是苏联挑起的。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说美国是始作俑者，强调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就已经开始主动的孤立和对立苏联，面对这种孤立和对立，苏联才会去强调自己的安全性，强调缓冲区，所以才会去控制那些东欧国家。那么第三种说法呢，就是双方都有责任，这就是各打五十大板。那到底哪个说法对呢？我想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三种答案是分别给三种不同立场的人准备的。因为冷战时期确实存在三股大的力量，除了美苏领导的两个阵营之外呢，还有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也就是说不同立场的人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所以说讨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啊，在我看来啊，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存在，就不会有冷战，而是打热战。那至于什么时候打，只是个时间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世界格局，永远会有老大和老二的对抗，关键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西班牙称霸的时候呢，老二是英国，英国要挑战那就得打。英国称霸之后呢，老二是美国和德国，他们也要挑战，那还得打。而二战之后，美国是老大，那老二苏联凭什么要坐以待毙呢？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老大和老二非要打呢？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吗？这个我认为是不对的。西班牙称霸的时候，英国作为老二，他的政治制度跟西班牙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所以啊，不是政治制度问题，什么才是呢？经济利益才是关键。英国跟西班牙争的时候争的是什么呀？争的是殖民地的利益，还有贸易的利益。而英国称霸的时候挑战他的那些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德国，也都是在争经济利益。德国是想要殖民地，而美国想要的是全球市场。那么冷战之后呢，其实也是一样的。美国为什么倡导民主政治啊？这是因为美国是经济和军事上的老大呀，民主政治制度更方便他们在暗地里左右他国的政局，从而为他们的自由经济服务，自由贸易服务。而美国自由经济的本质还是因为美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工业和经济体，越是自由的经济环境，美国得到的利益才越大。那这两方面呢，我们之前的节目讲过无数次了，就不多解释了。而苏联呢，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的价值观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搞计划经济没关系，你要搞苏联式的一党专政制度也没关系，你要搞什么世界人民大团结，解放全人类，这些都没关系，美国都无所谓。但是有一个前提，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经济和军事上的能力，你怎么喊都没关系。比如二战之前，不仅你苏联可以喊口号，甚至必要的时候，我美国还可以援助你，跟你一起打击共同的敌人德国。但是呢，当战争进行到1943到1944年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事情的发展跟原先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了。苏联的工业、军事和经济能力逐渐提升，出现了在战后挑战美国自由经济霸权的可能。因此啊，冷战的根本原因还是二战的结果。苏联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之后呢，不仅没有像英法那样被打残，反而快速的成长起来，成长到足够的强大，足够可以挑战美国。下面呢，我们来一组数据，来看一看二战之前世界主要强国的经济情况。先看国民总收入，这是1939年的数据啊。美国是728亿美元，德国是360亿美元，而大英帝国呢是235亿美元。注意到了吗？英国是不如德国的，还差的挺多。那当时的英国真的不如德国吗？我们把印度的数据加上，当时的大英帝国就是300亿美元了。这还不够对吧？没关系，我们把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已经事实独立的经济体全算上，大英帝国就超过德国了，是400亿出头。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这样算不公平啊，但问题是不这么算怎么算呢？你德国的商品能随便卖到澳大利亚吗？能卖到新西兰吗？能卖到加拿大吗？很难的。英国是有自己的贸易保护体系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英国殖民地，你德国的商品能卖过去吗？你德国的资本能进入到那里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不算孤立主义的美国之外，当时的大英帝国还是实打实的世界第一啊。这是美国、德国和英国。再说法国，法国当时的国民总收入大概是99亿美元，这跟前面就完全没法比了啊。那最后呢是日本，日本是7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英国本土的三分之一多。那么这个呢是国民总收入。再来看一看更能够体现军工能力的钢产量数据，还是1939年的。美国是4800万吨，德国是2400万吨，美国的一半啊，英国是1300万吨，即使把所有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全加起来也差不多是1700万吨，这个还是没法跟德国比。而法国差不多是英国的一半，德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大几百万吨。最后是日本，是670万吨，这个只有英国的一半。那么很明显，从钢产量的角度来看，德国和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绝对是最强大的。但是我们再看一下更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黄金储备数据，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当时都是金本位时代，黄金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各个国家的金融实力。那么首先还是美国依然是第一，折算下来是128亿美元。那么第二个就是英国，黄金储备折算下来是41亿美元，如果再把殖民地印度加上，就不到50亿美元的样子。法国是28亿，而德国的这个数据仅为 0.31 亿，也就是3100万。至于日本呢，跟德国大差不差的，甚至还多一点，是3800万美元。那么以上呢，就是1939年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数据。朋友们应该发现了，没有苏联的数据。为什么呢？我没有找到完整的，只找到那个时期苏联的 GDP 和钢产量。1939年苏联的钢产量是1700多万吨，这个数据是比不上德国的，但是超过英国没问题。 那至于国民收入呢，是230亿，这跟英国本土差不多，但是跟德国的360亿美元相比呢，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好，综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二战之前把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踢出之外，那个时候的世界，英国依旧是老大，尤其掌握了金融的话语权，而德国呢，则完全具备了挑战英国的工业实力。那至于苏联呢，虽然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暂时来说呢，还不能跟德国相提并论。所以二战伊始，注定就是老二德国挑战英法权威的战争，而苏联呢，只是个配角。那么苏联是怎么当上主角的呢？这当然是二战的进程所致了。首先，在西方世界的眼里啊，苏联的意识形态跟德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之前的节目就讲过，苏联是面向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而德国呢是民族的社会主义。但不管是哪一个，一旦这些被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国家强大到足以挑战西方列强的霸权时，资本家们的生意就做不长久了。那问题在于啊，看前面的数据就知道，当时西方总的经济体量和工业能力肯定是远高于德国和苏联的，但是呢，这其中的最大头是美国，而美国受到一战分赃不公的影响，国内民众更倾向于孤立主义。美国的那些资本寡头中也有不少是支持孤立主义的，想置身于欧亚大陆之外，两边赚钱。因此在实际上，美国并没有置身于天平的资本主义这一侧。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德国跟苏联如果加起来，完全可以碾压英法，这也是二战爆发的必要因素之一。那此时如果我们站在英法这边，怎么想问题呢？显然美国如果不帮忙的话，要是直接去打压老二德国，肯定是得不偿失，搞不好还会倾家荡产。那怎么办？还好德国跟苏联之间也不怎么和睦。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是民族的社会主义嘛，跟苏联的那套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难不成德国给苏联当小弟，成为第16个加盟共和国？那怎么可能呢？要知道早在1936年，德国和日本就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针对的就是苏联。到二战爆发之前，意大利、匈牙利和伪满洲国及西班牙都加入这个协议。既然德国和苏联之间不对付，那英法怎么办？随靖呗。那说到这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教科书里是怎么写英法随靖政策的。因为我手头没有历史教科书啊，我就查了一下百度百科，上面是这么说的啊：绥靖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这么描述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英法为什么要绥靖？难道绥靖的目的是跟侵略者勾结和妥协吗？当然不是了，英法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想促成德国跟苏联狗斗的局面，让他们之间消耗，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长期对峙，两败俱伤，到了最后英法再出手，渔翁得利，就是这么简单。比如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英法不进行实际干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日本能够在远东牵制和削弱苏联，为什么要干预啊？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啊，日本占了东北之后，从1935年开始就不断地利用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国之间的边境纠纷，不停地去试探苏联。因此啊，在1939年诺门坎战役正式开打之前，双方就已经多次发生了军事冲突。再有就是英法跟德国签的慕尼黑协定，也是一个意思。要知道英国之所以妥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德国跟英国签了一个海军协定，这个类似于一战之后的那个华盛顿海军协定，规定了德国和英国的海军吨位比例是3:5:10，而且希特勒还承诺苏台德地区是他对欧洲不得不做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这个前者就是海军协定，实际上就是英国认定了德国无法挑战自己的海军霸权，而后者的苏台德地区是希特勒对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这话什么意思啊？先说明一件事啊，在他们眼中苏联是不属于欧洲范畴的，因此这句话实际就是说，得到了苏台德地区之后，德国就不会再找英法的麻烦。那德国不找英法的麻烦，还能找谁的麻烦呢？当然就只能向东跟苏联去要土地要资源了。这便是张伯伦同意签字的根本原因。他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候，还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个演讲，标题就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Peace for our time。
这个 our 指的是谁啊？当然不是全世界了，而是英法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在张伯伦的概念里，德国随后就会转头向东跟苏联死磕，那不是英国得到了和平那么简单， 而是看到了德国跟苏联即将双双陷入泥潭的希望，看到了大英帝国继续辉煌的希望，他能不高兴吗？他能不兴高采烈吗？不过文稿写到这儿，我自己也有点糊涂了。如果英国人搞绥靖的目的就是想把战火引向苏联的话，那为什么要跟波兰签保护协议呢？要知道波兰就挡在德国和苏联中间啊。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我们看一下时间顺序就知道了。慕尼黑协定签订是1938年的9月，在这个时间点上，英国并没有承诺保护波兰，因为英波安保条约是1939年4月才签的，而且在此之前，德国跟波兰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差。要知道，虽然波兰和德国有仇，但是波兰和俄国才是真正的敌人。那不用太远啊，苏联刚建国的时候，也就是1919到1921年，波兰还跟苏联进行了一次物理接触，史称苏波战争。因此啊，遵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希特勒一上台，在1934年就跟波兰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波兰跟苏联也签过类似的条约啊，而且还是1932年，两年前签的。甚至呢，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当中呢，波兰也是有份儿的，当时德国主动把捷克的切辛地区割给了波兰。其实啊，慕尼黑协定并不是德国一个国家在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还有匈牙利和波兰。那相关的示意图呢，我也准备好了，放在了我的微信公众号四品带刀护士，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冷战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补充两点啊，第一，波兰也是反犹国家，它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第二，就是苏芬战争，稍微解释一下啊，1919年这个时间点呢，苏俄这边还在闹革命，红军跟白军打得正欢呢。那么一战之后刚刚重新建国的波兰觉得机会难得，就想建立一个波兰化的联盟，叫海监联邦，指的是波罗的海至黑海，海监两个海之间嘛。所以他就趁机出兵了乌克兰。前面说了，红军跟白军打得正欢呢，根本就没人去管这些波兰人，所以波兰军队一路推到了基辅。但是苏俄哪有那么好惹呀？等到1920年，红军收拾完白军，转过头来就开始收拾波兰。这下波兰就没戏了，红军不仅收复了整个的乌克兰，而且还反攻到了华沙。就在波兰马上就要再次被灭国的时候，英法的帮助之下，波兰人再次雄起，又把战线往回推，又推到了乌克兰。直到1921年，精疲力尽的双方才坐下来签了一个合约，并确定了二战前的苏波边界。好，这个简单补充一下就完了啊。我们说回来，德国这一系列的行为，就是说跟波兰友好的这一系列行为，在英法眼中是什么感觉啊？当然是觉得德国是在真的为攻打苏联做准备啊，甚至他们都可能看到了德波联军进攻莫斯科的幻影了。所以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慕尼黑协定明摆的就是英法跟德国的交易，把捷克的土地当作礼物，换取德国向东扩张与苏联对抗。但问题是啊，波兰这孩子啊太不乖了，因为但泽问题最终还是跟德国闹翻了。我们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但泽问题啊，这是一战后遗症。这但泽地区啊，原本是波兰王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土地，后来是被普鲁士吞并了，进而成为了德国的领土。一战德国战败之后，东部的大片土地割给了重新建国的波兰，历史上被称为波兰走廊。另外，为了让波兰拥有出海口，最北端的但泽也割给了波兰。如此一来，德国的东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的一块飞地。而且德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凡尔赛条约当中关于德国东部边界的规定。这还没完，但泽地区绝大部分都是德国人而不是波兰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想加入波兰。可是呢，国联拒绝了但泽公投的请求，只是将最重要的格但斯克港，也可以翻为但泽港，设置为但泽自由市，名义上呢是归国联共管，但实际上还是交给了波兰。那么就是这么一块说不清道不明的土地，成为了德波决裂的关键因素。1939年初，德国正式提出兼并但泽地区，但遭到了波兰的拒绝。随后呢，德国又提出想要修建一条连接东普鲁士的跨境公路，那么直线最短距离差不多也就40公里，但是再次遭到了波兰的拒绝。那么这一下德国就彻底恼了。1939年的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号的凌晨，德军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二战正式爆发。那么问题来了，波兰为什么敢于拒绝强大的德国？原因真的只是波兰自己抽风导致的吗？我们再看一下时间表，德国正式提出兼并但泽地区被拒绝是1939年的1月， 再次强调，这个时间点英法还没有承诺保护波兰。但随后的三月份，德国吞并了全部的捷克，相当于违反了慕尼黑协定当中对英法的承诺，这就让大英帝国颜面尽失。因为签慕尼黑协定的时候，张伯伦就顶着巨大的压力，现在可好是啪啪打脸啊，必须得找回点面子。所以在4月1号，英国和波兰签署了安保条约。从此时起，也就是1939年的4月，英法才开始承诺保护波兰。所以说呢，毫无疑问，波兰自己抽风在前是没问题的。不过呢，这么说对于波兰不太公平，毕竟是领土问题，在原则上确实没有错。但吃亏的是谁啊？不是英法，不是德国，不是苏联，只是你波兰。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啊。难道德国就因为波兰不同意割让但泽地区就对波兰动手吗？他不怕英法的威胁吗？当然不是了。还是看时间表，德国入侵波兰是9月1号，而此前的8天，8月23号，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换句话说，德国之所以敢对波兰开战，根本原因是跟苏联达成了短暂的和解。那说到这儿呢，我们需要转换一下身份啊，想一想自己是斯大林，站在苏联的角度，是不是也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跟英法一样的问题，如何让纳粹德国这个欧洲崛起的大怪兽去跟远端的那个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而不是来招惹自己呢？不过啊，实际上苏联最开始并不是这么想的，斯大林的思维可能还是停留在一战，也就是说苏联应该跟沙俄一样与英法结盟，一起去对抗德国。可问题是英法的思维升级过快，苏联没跟上节奏，所以两边就对不上眼儿。直到德国吞并捷克之后，英法才开始正式与苏联的谈判。但是呢，谈判过程当中，英法提出了一些苏联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比如要求苏联对波兰和罗马尼亚做出安全声明，也就是说这两国遭到德国入侵的情况下给予援助，而且苏联还不能随便借道波兰和罗马尼亚进攻德国。苏联一听就不愿意了，这他妈是又想让牛干活又不给牛吃草啊？什么意思啊？潜台词就是说，德国要是去攻打波兰和罗马尼亚，你苏联得全权负责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不得侵占他们的土地，而且同时英法没有上手帮忙的义务。那斯大林能高兴吗？立刻就恼了。他回应的条件是要求缔结一些更为实际的军事条约，确保一旦开战，包括英法以及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国家都得参战，都得下锅一起煮。斯大林为什么会这么提呢？因为德国不仅可以通过波兰去进攻苏联，也可以通过北面海陆的波罗的海三国，还有南面的罗马尼亚。总之啊，只要是德国意图靠近苏联，你们英法都得参战。这个提议其实本质上就是后来二战欧洲战场的实际形态。当时在野的丘吉尔就说过，没觉得苏联的建议有什么不好。可问题是，当时的英法政府都不同意。为什么呀？很简单，本来是想勾引苏联上钩的，结果斯大林反手也想把我们拉下水，当然不行了。为此啊，张伯伦在与苏联谈判的过程当中曾经说过，英法苏结盟是不必要的，苏联建议的目的是离间西方，如果苏联真想遏制德国的话，应该无偿地向东欧小国提供帮助，而不应在意是否成立反德同盟。那这番话其实已经说得相当的赤裸和无耻了，但是你张伯伦的脑子就没有仔细想过吗？苏联凭什么要无偿地帮助那些东欧小国呢？1939年的5月，苏联正式回复，要么我们军事联盟，要么就甭谈了。英法跟苏联的谈判就此破裂。虽然到了8月份，英法曾经提出多次有限的让步，并派出了代表团与苏联继续接触，但均没有达成实际的进展。其实呢，作为斯大林，通过与英法的谈判已经看清了他们的嘴脸，而且苏联间谍在8月初得知，英国也在跟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苏联跟英法谈不拢，德国跟英法也谈不拢，那苏联跟德国是不是就该谈谈了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英法跟苏联跟德国都谈不拢？贪心啊，说白了就是贪心啊，占便宜没够就是当时英法的嘴脸。那么再转换一下身份，换到德国这边，他什么态度啊？当然是举双手来欢迎苏联同志了。其实啊，德国的野心后来大家都知道，不管是法国还是苏联都是希特勒的菜，只是先吃谁后吃谁的问题。那么前面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德国可能的首选啊是先打苏联后对付法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会腹背受敌，德国必须先跟英法签个条约。 但是他们在秘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跟苏联一样的问题，英国人太不实诚了。他们在谈判的时候提出啊，把东欧和东南欧划作德国的势力范围，可问题是这他妈本来就是德国的菜啊，匈牙利也好，罗马尼亚也好，在战争爆发之后都是轴心国这边的，有什么可谈的呀？那至于波兰的利益似乎也有所涉及，但具体是什么情况我没有查到，我感觉这部分历史像是被人刻意抹掉了，具体是为什么我就不解释了。总之，苏联和德国最终一拍即合，可以说是火速签订了协议，并在几天之后德国闪击波兰，而苏联呢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波兰的东部领土。那最后说一句波兰作死的事儿啊，据说在得知苏德开始秘密接触之后，英法是非常的紧张，8月20号，也就是苏德签订协议的前一天，法国政府密令不惜一切代价要与苏联签约，而且承诺苏联可以接到波兰领土，即便波兰不同意也不行。法国官员甚至还威胁波兰，如果不同意就废除两国的互助条约。而波兰政府呢，在8月21号和8月24号两次发表声明，反对苏联穿越其国境。好，讲了这么一大圈，不知道是不是说明白了啊？简单回顾一下，英法、德国和苏联在谁和谁是朋友、谁和谁是敌人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是犬牙交错的。英法固执地想要得到德国跟苏联互殴的结果，德国呢是无所谓，反正到时候谁也跑不了。那么至于苏联的态度呢，也是无所谓，要么跟英法一起干德国，要么看着德国干英法。所以啊，想想都知道，固执的那一方一定是最终的倒霉蛋。至于波兰呢，就只能呵呵了啊。另外，我们可以再假设一下啊，如果英法跟苏联一早结盟，结果应该跟二战实际情况大差不差，但德国发动战争可能会延后一段时间，而且呢，由于德国面临两面作战，那法国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那如果英法放弃波兰的利益跟德国结盟，那就要看德国能不能一举干掉苏联了。如果不能，那才是英法喜闻乐见的。而如果德国用闪电战击败了苏联并签了城下之盟，那英法可能就更危险了。那么扯了这么多，我们在说什么呀？在说苏联的崛起。英法的绥靖政策本质还是想削弱德国和苏联，但问题是德国不是傻子，苏联也不是，大傻子是谁啊？还是英法。因此呢，排除美国的因素，也就是孤立主义，除非英法心甘情愿地把欧洲霸主的宝座让给德国，否则的话，苏联的崛起可以说是迟早的事儿。那么在整个二战的过程当中，就真正的二战过程当中，苏联又是怎么崛起的呢？那我们下期再接着聊。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如果本期的内容还没有听过瘾，而下期还没有更新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四品带刀护士，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抢先听，就可以提前收听后面的所有内容。只不过呢，抢先听是要付费的，单集是1元，打包购买呢是半价。为什么要做这个抢先听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的这些内容呢是一次性录制的，一次性制作的，但是呢，我又不可能把它一次全放出来，就是在免费渠道啊，一次全放出来。那样的话，我的节目就很容易开天窗啊。可是呢，这东西做完了又不发布，我又觉得有点不甘心，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抢先听。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打赏相关的。我想啊，与其您给我打赏，还不如购买我后面的节目，抢先听我的节目，这不是一个更好的交换吗？那么还有一点我要声明的就是，目前呢，我是不会做收费节目的。可见的未来呢，应该也不会有这个计划。我一直觉得现在所有的知识付费 99% 都是不值得的，包括 99% 的专家大咖等等等等的都是一样的，都在做饭圈文化了。所以啊，我就更不会做付费内容了。而抢先听这个东西呢，大家就可以理解为打赏的替代品，所有的内容都迟早会在免费的渠道里发布的。因此呢，没有花钱的朋友不用着急，也不用内疚，能收听我的内容，给我评论，给我点赞，给我转发，收藏我的节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好，关于抢先听我就解释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